你是否意识到，其实你自己在那个量子领域中真正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开场问题。
对吧？欢迎来到本期解析，我是你的向导。今天呢，我们将为你量身定制一次彻底打破信息过载的旅程。
没错，现在大家每天接收的信息真的是太多太杂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在通勤的地铁上，还是正在准备一场重要会议，或者你单纯的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无尽的好奇，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在一座座信息大山中提炼出最核心、最能让你产生那种顿悟时刻的洞察。
因为知识只有在被真正理解，并且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碰撞的时候，它才最有价值。
嗯，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探索的内容呢，提供了一种奇迹独特的视角，它绝对会挑战你对"现实"这两个字的既有认知，
完全颠覆。
今天的素材来源非常特别，我们提取了一段来自 Awaken Zone 频道的 YouTube 视频讲稿摘录。这期内容的主题是乔迪斯·崩杂博士对量子显化的系统性解释，
也就是 Quantum Manifestation。
对，不过在深入探讨之前，我想先对你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任务是纯粹客观的去拆解这份素材中构建的世界观。
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前提。
没错，无论是其中涉及的量子物理学概念，还是高度精神层面的理念，我们绝不选边站队，也不做任何科学上的背书。我们仅仅是你的向导，带你一起去理解这套极具吸引力的理论框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种客观探索的视角非常重要。面对这种复杂而且跨界的信息，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最好的工具。我们不仅要看这些概念字面上是什么意思，更要理解他们背后的逻辑链条，看看这套理论是怎么把微观的量子力学跟人类的主观意识串联起来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套理论的基石其实建立在一个我们很多人在中学物理课上可能都学过的常识上。
那个关于原子的常识。
对，就是原子实际上由99.99999%的能量和信息组成，而真正的物质仅仅只占了0.00001%。
几乎全是空的。
对，对于一直关注科学普及的你来说，原子内部绝大部分是空的这个事早就不是什么惊天骇俗的新闻了。但这里真正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这套框架如何利用这个基础科学事实来进行一场心理和认知上的彻底改造。
切入点找得很准。你看啊，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物理学科普上，而是立刻引入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来深化这个模型：场是粒子的唯一控制机构。
哇，这句话听起来就有很有分量。
绝对的，在这个框架内，这句话被赋予了极其核心的意义。它意味着物质不是由其他物质来决定或者操纵的，那个无形的、充满能量和信息的场才是物质粒子的真正主宰。
也就是物质本身说了不算。
没错。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如果物理世界本质上只是能量和振动，那么只要我们有能力在场的层面上改变信息，我们理论上就能直接干预甚至重塑物质现实。
这确实是一个颠覆官场生活经验的推论，但这就引出了一个很自然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疑问。
既然一切全是能量，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真实的吧？
就是啊，为什么我手里端着的这杯咖啡，或者我现在坐着的这把椅子，感觉起来是如此坚固和真实？
关于视觉的局限性，这套理论给出了一个相当生动的解释。
他怎么说的？
他指出，我们肉眼所感知到的所谓的三维现实，实际上仅仅是一小段极为狭窄的频率光谱，也就是可见光。
只是冰山一角。
对，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光线从最稳定、最密集的能量形式上，也就是物质上反射回来的结果。
是的，这种局限的光线反射给人类的大脑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盲区。在这套理论中，这被称为分离的幻觉。
分离的幻觉？
对， Illusion of Separation。 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由感官构建的全息图里，正是这个全息图让我们产生了错觉，误以为我们所能触摸到的物理世界就是存在的全部，误以为我们跟周围的环境啊、他人呢、整个宇宙是彼此孤立、完全分离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
绝对不是。如果原子的本质是能量场，那么在量子的层面上，这种分离根本就不存在，万物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真令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那个无形的控制一切的场才是关键，而且万物在这个场中紧密相连，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该如何真正触及它呢？
这也是听众最关心的问题。
这套框架给出的路径非常明确，甚至听起来极其严苛。你必须学会切断与这个三维世界的一切联系，你必须将所有的注意力从物理世界中彻底抽离出来。
这可不是随便闭上眼睛打个盹那么简单。
完全不是。你需要忘掉你的身体，你生活中的所有人，你的手机，你的车室，你的房子，甚至是你打算去的地方，你睡觉和工作的地方，还有你可预见的未来和你熟悉的过去。
这种抽离几乎是对自我认识的一次彻底清空。在这个过程中，这套理论要求你完成一种根本性的状态转变，
从有到无的转变。
没错，你必须从一个拥有具体身份的某人退行到一个毫无社会属性的无人，从具体的某物变成无物，从定位在空间的某地变成无处，最终连时间的概念也要抛弃，仅仅停留在纯粹的当下。
听起来非常极致。说实话，我也得在这里稍微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的角色。
你说，
对于听众和你我来说，抛开肉身，忘记账单，成为无人，这在真空环境里听起来确实充满哲理。但在实际生活中，当你的手机不停弹出工作消息，房贷还在下个月等着你的时候，这套理论究竟指望我们怎么做到这种彻底的抽离？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痛点，也是这套冥想机制的核心挑战所在。但你要注意，它并不是要求你永久性的放弃现实生活，逃进深山老林，
只是暂时的。
对，它要求你在特定的练习时间内切断对 3D 现实的情感和能量投射。为了帮助人们概念化这种状态，素材中提供了一个极其宏大的思想实验。
我特别喜欢这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和物质实体全部抹去，地球、月亮、所有行星全部消失，接着太阳、所有的恒星乃至整个星系都被彻底擦除。
如果让大众来想象这个画面，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大概就是一个绝对黑暗、冰冷而且死寂的虚空吧。
确实如此，但这正是唯物主义视角的盲区。这套理论指出，当所有的物质被移除后，剩下的那个无绝对不是死寂的虚空，
它反而是满的。
没错，它是一个充满了无限频率、无限能量和潜能的量子场。唯物主义者很难理解或拥抱这种状态，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实体，
摸不着也看不见。
对，但该框架主张，如果你能做了一种纯粹的意识，在这个没有身份、没有面孔、没有疾病、没有过去的空间中悬停和停留，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就会开始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抹除了整个物理宇宙，进入了这种充满能量的无的状态。但从实操和生理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做这样时，我们真实的颅骨内、大脑里到底在发生什么？这套理论是怎么解释这种精神状态对肉体的影响的？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对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运作机制进行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让我们先看看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充满工作消息和房贷压力的日常状态，
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的状态。
对，在压力荷尔蒙的驱使下，你的注意力被迫在一个人、一个问题、另一个截止日期之间来回拉扯。这种长期的生存模式会让大脑的运作变得极度碎片化，被过度分割。
俗才里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对，他说此时的大脑就像一个内部分裂的房子，你的注意力变得极其狭窄，甚至带有一种强迫性。
我们大概都体会过那种内部分裂的房子的感觉，精力极度分散，却又对某些压力源异常执着，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
但是当你的意识向那个充满了能量的无完全敞开时，奇妙的生理转变就发生了，
开始走向统一了。
没错，原本在压力下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大脑不同区域开始走向整合，整个大脑开始在同一种频率下共振，进入一种更加全息、统一的状态。
为了让你听得更直观，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易懂的类比来解释这种脑波的干涉和连贯性。
打个比方，
想象一下处于压力状态下的碎片化大脑，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白炽灯泡，它的能量向四面八方发散，照亮了房间里的一点点角落，但它的光线是杂乱的，没有任何穿透力或者集中的能量。
就像我们散散的注意力。
但是当脑波变得高度连贯时，它们开始以一种非常数学化、组织化的方式相互干涉时，就好比你把那个普通的灯泡变成了一支高功率的激光笔，所有曾经发散的能量现在完美对齐，聚集成一束可以穿透纸张的强大光束。
学上，当这些同频的波相互干涉时，会产生更大的振幅，振幅越高，大脑中聚集的能量就越强，
能量级别完全不同了。
是的，左右两个半球完美结合，形成一种被称为完整的心理和生理结合。在这个高度连贯、类似激光束的状态下，大脑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电信号。
这个电信号就是关键。
没错，在这套显化框架中，这个电信号就是你的益处。
所以，你的大脑越连贯，你的激光束就越聚焦，你发出的意图信号就越清晰、越强大，
穿透力极强。
而且，因为你在这个状态下已经成为了纯粹的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源头，你通过大脑发出的这个电信号，实际上是在触及整个量子场域中所有人、所有事物的意识，你仿佛给整个场域通上了电。
没错，这构成了信息发送的一环。但仅仅发送电信号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这套框架引入了另一个同样甚至更为关键的器官，
就是心脏。
对，如果说连贯的大脑负责发送代表意图的电信号，那么心脏的能量在这个模型中就是爱，并且它强调纯粹的爱本身即是源头。
在这里，素材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具体细节。他指出，经过科学研究证实，人类的心脏能够产生一个宽达三米的磁场。三米，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房间的宽度了。他还将爱描述为把原子凝聚在一起的胶水。
这就补齐了创造现实的完整物理学机制。大脑是电性的，它将你的意图发射出去，而心脏是磁性的，它利用爱这种高频的情感能量产生强大的磁场，两者结合共成了一个完整的电磁特征。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正在梳理这套理论的逻辑，这个显化公式其实非常清晰。大脑发送信号，通过电来表达意图，
然后心脏吸引体验，通过磁来拉近未来。
绝了。在这个框架下，你闭上眼睛，在无的状态中爱上你那个尚未发生的未来，你通过高度连贯的心脏产生那个三米宽的强大磁场，将那个未来的体验直接拉向你自己。你不再受制于牛顿物理学中那种我必须移动身体去某地获取某物的限制。
这里的关键在于吸引，你不是在物理世界中挣扎着去追逐目标，而是通过调整你自身的电磁特征，让体验主动走向你。
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现实世界的回馈。
对，这套模型认为，当你的个人电磁能量与量子场中的某种潜能达到振动匹配时，你的现实生活就会被迫发生改变，来反映你的内心状态。
具体来说，你会开始在生活中看到各种难以用概率解释的巧合、同步性以及突然起来的机遇。但素材在这里的语气非常严肃。
他强调了什么？
他明确强调，我们谈论的可并不是找到一个停车位那么简单。
这绝对不是什么吸引力法则里微不足道的小魔术，这是一个对个体的命运至关重要的时刻。
没错，
这就触及了这套理论中最深刻的心理和哲学升华部分。素材指出，当这种量子层面的显化在你的现实生活中轰然降临时，你不仅改变了未来，你其实也解构了你的过去。
过去被消解了。
是的，你可以回首过去发生的所有事，甚至是那些曾经深深背叛过你的人，让你痛不欲生的创伤，但在那一刻，你将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因为在那种觉知下，你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往的创伤所以能控制你，是因为你认同了一个受害者的身份，
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
对。但是当你通过这种高度连贯的电磁场，真切地向自己证明了你能够从量子场中牵引出全新的现实时，你内在那个早已知晓的真理就被唤醒了。
那个真理就是，你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创造者。
没错，一个确信自己有用创造力量的源头，是绝对不会被过去的幻影所束缚的。
这确实是一场认知上的巨大地震。让我们为你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索的奇妙旅程。
信息量很大，值得梳理一下。
我们从一个基础物理事实出发，认识到坚固的物质其实只占 0.00001%。接着我们谈到了如何通过切断与三维世界的联系，抽离成一个纯粹的无人，去触及那 99.99999% 的能量场，
进入那个充满潜能的无。
在那片充满频率的无中，我们将压力下分裂的大脑重新整合为高度连贯的激光束，发出名为意图的电信号，
同时激活心脏那宽达3米的强秀磁场，
以纯粹的爱作为胶水，去匹配和吸引量子场中无限潜能，最终从一个被动经历现实的受害者觉醒为主动重塑生活，连过去都能一并消解的创造者。
这套理论不仅在个体层面逻辑自洽，它在宏观层面也同样引人深思。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我们不妨顺着这个拥有3米宽磁场和量子场连接万物的概念，做一个大胆的延伸思考。讲稿中提到，单个个体如果达到高度的大脑与心脏连贯，其发出的信号就能触及场域中所有人的意识，并能用着3米宽的磁场吸引新的未来。
这是单体的情况。
对，那么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内的多个人，比如你的家庭成员，或者正在和你并肩作战的团队。
哇，他们如果同时，
对，他们在同一时间共同达到了这种极致的连贯状态，会发生什么？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多个高功率的激光束同时开启。
没错，当多个宽达3米的强壳磁场在同一个房间内相互重叠，深深交织时，会产生怎样几何级倍增的量子干涉？
简直不敢想象。在这种集体的共振下，我们是否不仅是在创造个人的孤立现实，而是能够共同编织，甚至瞬间显化出一个极其强大、超级共享的量子现实？个体意图的叠加会不会引发整个群体命运的坍缩？
这个延伸的想法简直让人震撼。如果个人的连贯能改变一条命运线，那么集体的连贯或许能直接重塑整个环境。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的，感谢你今天全程参与我们这次打破规则的深度探索。在接下来的这一天里，我鼓励你去稍微留意一下自己，
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
对，你的注意力此刻究竟放在了哪里？是在那个被压力塞满的内部分裂的房子里，还是已经抽离出来，聚焦在你想要吸引的未来上？
这是一个值得每天问自己的问题。期待下次与你继续探索下一个迷人的未知领域，保持你的好奇心，拒绝信息过载。我们下次见。